今天是2024年12月15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韩国国会12月14日通过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暂停尹锡悦所有总统职权。尹锡悦随后发表谈话称，尽管我暂时停下脚步，但过去2年半我与国民一起走过，通往未来的旅程绝不能停止，我绝不会放弃。下一步，韩国宪法法院必须在180天内，也就是明年6月中旬之前，宣布是否批准弹劾总统尹锡悦。韩国总统尹锡悦12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令，尽管戒严令仅仅持续6个小时，没有发生重大暴力事件或伤亡，但已经引发韩国政坛混乱及民间要求他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韩国各在野党迅速发起了弹劾总统的动议。韩国国会14日下午4点召开全体会议，在出席的300名议员中，最终以204票赞成、85票反对、3票弃权、8票无效，通过了弹劾案。韩国宪法规定，宪法法院必须在180天内，也就是明年6月中旬之前，宣布是否弹劾总统。如果宪法法院接受国会的弹劾决定，尹锡悦将根据宪法被免职，并且需在60天内举行韩国的总统选举。如果宪法法院驳回弹劾案，弹劾案将立即作废，尹锡悦将会恢复执政。在宪法法院作出决定前，韩国总理将担任总统权力代理人，接管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所有权力，包括军队指挥权、宣布戒严权、条约签订和批准权等。在国会14日表决后，尹锡悦对全体国民发表谈话，表示今天看到国会通过弹劾案，我回想起在2021年6月29日第一次宣布参政时的情形。这个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崩溃，个体经营者的绝望和年轻人的挫折充斥着整个国家，我怀抱对人民的强烈愿望投身于政治，此后我没有一刻休息，倾尽全力工作。成为总统后，我与民众面对面，看到前政府的政策让小商户和个体经营者发出悲鸣，高额房贷则让青年和市民们发出呻吟。然而当我冷静倾听并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幸福。随着出口回升，经济重拾活力，温暖的气息开始蔓延，我恢复了崩溃的核能系统，甚至将核电出口到其他国家。为了未来，我推行过去政府害怕选举不利而未能做到的4大改革。当我为人民思考并推动的政策受到阻碍时，我感到焦虑，夜不能眠，为恢复韩美日合作、拓宽全球外交视野，我日以继夜努力。当我带着韩国第一号销售员的身份走遍全世界并取得成果时，我感到无比的巨大成就感。看到韩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安保和经济更加稳定，我忘记了疲惫。现在那段艰辛却幸福、困难却有收获的旅程暂时停止，担心迄今的一切努力会白费，我感到沮丧。尽管我暂时停下脚步，但过去2年半我与国民一起走过通往未来的旅程绝不会停止，我绝不会放弃。我会把大家的批评、赞扬、支持铭记在心，并尽力而为，为了国家奉献到最后一刻。 韩国总统尹锡悦本周四12月12日也曾就紧急戒严事件发表全国讲话，表示无论是弹劾还是调查，他都将公平应对，并指出戒严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否认检方提出的叛乱指控。尹锡悦12日谈话中还提到，过去一年发生了数起怀疑是中国间谍的案件，六月发现有三名中国人在釜山使用无人机拍摄美军航空母舰与韩国的军事设施，但是现行法律对外国人间谍行为并没有处罚的条例，所以希望修订刑法间谍罪的内容，但是却遭到在野党大力阻挠。尹锡悦批评说，反对党不仅在上届政府期间剥夺了国家情报院的反情报能力，而且还试图废除国家安全法，他说这是在威胁国家和社会安全。韩国国会14日通过总统弹劾案后，尹锡悦的命运已经交由韩国宪法法院决定，时间六个月，但尹锡悦由于宣布紧急戒严令，被弹劾所引发的韩国社会动荡和对东亚及国际影响正引起广泛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4年12月14日星期六。今天出刊的法国各大主流报刊的头版基本被法国新总理弗朗索瓦贝鲁的任命所占领，社论也多围绕着贝鲁接任巴尼耶所面临的挑战和变数。今日出刊的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两个贝鲁，当中分析了新总理贝鲁性格当中的两个对立面。费加罗报在这篇社论的开篇当中表示，经过八天难以消化的混乱、毫无结果的会议和胎死腹中的协议，法国最终避免了社会主义者和马克龙进步主义的卷土重来。有关新总理，费加罗报在社论当中指出，有两个弗朗索瓦贝鲁，第一个是亨利四世和查尔斯佩吉的崇拜者，依恋其乡土，对技术官僚主义过敏，这一点让最深层的法国感到满意。第二个弗朗索瓦贝鲁是天真的欧洲主义者，对罗亚尔展现出宽容，投票支持过弗朗索瓦奥朗德而不是尼古拉萨科奇，这曾经激怒过法国的右翼。对于贝鲁面临的难题，费加罗报列举了如下几个，例如法国债务正在爆炸，法国城市当中的犯罪现象正在飙升，农村的毒品情况泛滥，即将关闭的企业和担心倒闭的企业很多，数以万计的非法移民毫无困难地跨越法国边境线，布鲁塞尔正在背着法国签署南方共同市场协议等等。费加罗报引述离任总理米歇尔·巴尼耶的警告，称反对他的政府并不会让危险消失，这些危险就在我们的面前。面对这座喜马拉雅山，新总理摇摇欲坠地栖息在这块小小的共同基地之上。解放报也在12月14日关注了弗朗索瓦贝鲁被任命为新总理一事，并发问称，通过任命他原来的盟友为总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否会继续他与米歇尔·巴尼耶输掉的赌注呢？或者中间派能够成功与左派打交道吗？解放报写道，我们祝他好运。另外一方面，如果他打算通过和解来扩展因左右分歧消亡而繁荣起来的宏观主义原始矩阵，那么作为一个优秀的中间派，他可以很好的体现这一点。但最重要的是要思考，马克龙的经历对于法国政治版图造成的不仅仅是附带的损害。解放报指出，贝鲁的任命提出的真正问题是，中间派会朝哪个方向看呢？在巴尼耶僵局发生之后，很明显，必须向左派发出信号了。 在同一天刊发的经济类回声报国际版面，中国的未来工业引发了重点关注。回声报发布了一篇文章，当中指出飞行出租车、无人机、电动飞机，中国正在从头开始创造这些未来的行业。回声报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发展与技术和创新相关的活动。对北京来说，电动航空必须体现中国经济的未来，而中国已经在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面对经济放缓，中国越来越寻求将增长和技术创新联系起来，这个策略并不新鲜。多年以来，当局正在努力实现经济模式多元化，而经济模式历来是由出口和房地产所推动的。但随着新冠疫情结束以来影响中国的危机，这一战略变得更加紧迫，这表明这两个引擎已经失去了动力。为此，中国正在从头到尾创建新的工业部门，所谓的低空航空及低于1000米的航空，例如用于旅游或运输的无人机和电动飞机就是其中之一。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大型年度会议上，该行业被确定为新兴战略产业。今年3月份，中国总理将其称为中国国家的新增长引擎，就像生物技术或太空科技一样，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福林编播的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11月2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西洋事务高级主任米拉·胡伯参加了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研讨会。活动主持人、该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车维德向坎贝尔问道，你和拉特纳一段时间以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写的那篇文章，该文实际上指出我们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50年实验已经结束，此后我们确实看到美国政策和对华关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想问你，回想起来这是你在奥巴马政府任职4年后撰写的文章，当时你看到了什么让你写下了这篇文章？因为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是件大事，是一个重大声明，那么你看到了什么促使你这样做？还有你觉得我们会走向何方？对此坎贝尔回答道，最近我有机会回头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顾它了，坦率而言很多观点现在看来都是显而易见毫无争议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你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表达这一点对你不利，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在奥巴马政府中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并一直表现出耐心，致力于努力与中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努力建立合作习惯。现在很多人会说，哦不，我可以举出很多美国欺骗或违背中国利益的例子，但我只想说，车维德，如果你从大处着眼，美国提供了一些对中国成为大国绝对必不可少的东西。首先，数十年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为印度太平洋提供了和平与稳定。你们不应该低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的和平与稳定，是实现显著增长、创新和制造业创新的基本特征。其次，美国是最大的外部资本提供者，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中国制造业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第三，我们开放市场并寻求世贸组织的制度化，这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而这往往对我们不利。我认为在此期间，我相信中国私下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如何深化与美国的合作，而是更多的考虑如何积累实力，如何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帮助美国退居二线或靠边站。至少在我任职政府期间，我在国防部看到了这一点，在国务院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探讨这个问题。在我们认为具有共同目标的领域取得真正进展有多么困难，以及主要是北京方面的极度不信任， 这些都使我们的双边合作越来越令人沮丧，因此我自己也越来越感到困扰，连基本的互动都如此困难。你知道，事实很重要。从1995年、1996年台海危机结束时开始，中国开始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发展，不是现代史上，而是历史上。我们必须承认，这对我们盟友和伙伴的战略考量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并不是说有人会说，听着，这意味着美中注定要发生战争，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注定要进行战略竞争，并清醒地认识到，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他们决心采取措施取代美国力量的许多要素。坎贝尔补充道，坦率地说，虽然这些并不是公开探讨的问题，但我认为在中国最大的争论之一是习近平是否早行动了十年，因为事实上中国仍然需要积累更多的力量。我认为很有可能的是，尽管他的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国内深得人心，即中国不被欺负，坚持自我，但他们的行动为我们因此而采取的一些多边、双边以及坦率地说国内措施提供了动力。车维德追问道，这实际上是我想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很好的切入点，关于亚洲的双边联盟网络是如何真正改变的。你已经让我们的盟友现在开始探讨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非三国合作。如果你可以和我们谈谈，首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的发生？我的意思是，我从未想象过美韩峰会的声明会谈到台海和平稳定和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然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同样，展望未来，下一步该怎样做？你认为这些新成立的多边集团下一步该怎么做？对此，白宫的拉普胡伯率先指出，
We can break the cause of some of this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down into
我们至少可以把这种利益趋同的原因归成几类。第一类是外部安全环境，对吗？一方面，在我们上台时，你已经看到了一个更加咄咄逼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使用战狼外交和新冠疫情期间的一些真正令人不安的行为。当然，就在我们上任的第二年，我们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就在这发生的几天前，中俄宣布达成无上限伙伴关系，这确实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感觉到面纱掉了下来。我认为这促使了一种利益趋同的意识，并让我们认识到，任何一个热点或潜在冲突都不能只留给那些邻国，而必须是一个基于我们所看到的全球趋势的全球性问题。我还想提到的是，无论是我们通过联盟关系的双边管控，还是通过我们已经开始探讨的一些多边活动，共同开展的工作都鼓励了利益的进一步趋同。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你看看大韩民国政府首次真正修改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公开立场，是在去年八月的韩美日戴维营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当然，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三国都优先考虑将彼此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南中国海是美国和日本长期以来密切关注和参与的地区，但突然之间，韩国总统不仅想从根本上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还开始考虑整个地区的安全问题，并且知道南海对于美日合作伙伴以及韩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利益有多么重要。现在正是重塑这一立场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例子，无论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在其他热点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盟国为了在这些多边集团中达成多边共识而加入其他国家的行列。因此，坎贝尔所提到的那种习惯性合作模式，其实不仅仅是合作的问题，而是要继续完善我们作为一个集团的集体利益框架。现在谈到下一阶段，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正如我一直试图解释的那样，我们鼓励那些亲密的合作伙伴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个地区，并汇集我们的集体资源，支持和平与稳定。尽管我们面临着挑战， 但要与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挑战类型保持同步。这场比赛的下一阶段实际上是继续动员起来，采取更加无缝的行动。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在这些伙伴关系中的政府每一级都携手合作，不仅仅是在举行峰会或发生特定危机时，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挑战，但我们仍在努力加强南中国海的国际法，或不断加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慑。我们正做这些工作，但要真正做到不偏离航向，必须继续逐年加倍努力。坎贝尔最后指出，
I am struck by one thing that what's happened in many of these multilateral settings。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许多这些多种多年期多边场合发生的事情是，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渴求和渴望进行真正的战略讨论。你不能低估在许多更正式的双边接触中探讨的主导性质是不拉不拉闲聊，你必须在这些会议上坐很长时间。有时这经常发生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之中，他们会感到不耐烦，觉得没有那么有说服力。因此在这些集会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探讨是多么坦诚，领导人们是多么直接地分享他们的观点。坦率而言，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更真诚探讨的质量。我所说的坦诚探讨并不只是探讨挑战的性质，比如来自南中国海的某些挑衅行为，也不是谈论希望从美国在经济和商业政策方面看到更多东西。他更直接地探讨了对其他国家的不满，谈到了没有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把某些他们认为是琐碎的问题放在一边。因此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我所看到的是印太领导人之间更加坦诚开放战略性的接触。我最希望的是这种公开对话的文化，坦率而言，真正发展起来的是合作的习惯，是全球外交的基本特征。我最希望的是这一文化能够继续下去。现在会有一些国家就两岸问题、朝鲜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或那里难以接触等问题提出疑问，并进行非常激烈的探讨。战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努力了将近25年，仍无法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这些都是与过去不同的对话。
Almost 25 years. Thes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conversations than we've had in the past.
拉普互博一致。如果我可以给我们一个词来形容，我认为我和坎贝尔都在试图描述的东西，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个多边进程自然发生的部分事情，就是印太地区的日益区域化，对吧？因此于几乎每次对话中，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的利益和关注领域分散不同，我们不仅探讨同一套挑战和热点，还谈论我们在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共同利益，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更好地协调工作计划。因此我们确实已经实现了一种运作节奏，即美国的每个合作伙伴和盟友都期待进行整个地区的探讨，尽管每个合作伙伴可能为这一局面带来不同的私有化或不同类型的能力。主持人车维德谈到，有两件事我们尚未提及，一个是菲律宾，另一个是印度。今天我与一位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进行了对话，他说其未来最关心的是菲律宾发生的事情。拉普胡博指出，我很高兴率先就菲律宾的问题发言。我要说，我相信你提到的这位司令也是这个意思，但从我的角度而言，我并不为菲律宾发生的事情担心。菲律宾政府、小马克思政府一直是美国的最佳合作伙伴。小马克思总统正在进行一系列早该进行的海事和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作为两党的合作伙伴，包括通过印太倡议等机构，确保我们能够在菲律宾所面临的挑战下，首次以适当的高水平为其提供支持。我再次重申，我当然希望这种情况会在下一届美国政府中继续下去，但我确实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南海问题。我非常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对菲律宾，而且对其他南海生索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极具侵略性的策略，这些策略公然违反国际法。长期以来， 我们当然都在关注蒂尔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问题。海牙城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该礁没有合法主权要求。自1999年以来，菲律宾一直在那里进行例行补给，但在去年春天和初夏，我们面临着一种情况，由于中方试图拦截菲律宾的补给任务，似乎无意中造成事态升级的风险非常高。菲律宾决定采取负责任行动，与中方开展一些外交活动，试图稳定这一热点地区，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对萨比纳礁，中国称仙宾礁，施加了压力。我们也看到中方对其他生索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越南。中方最近以非常野蛮的方式殴打了越南渔民。从很多方面来看，现在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能力正在满足其利益，即其希望能够在南海使用胁迫手段，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压制其他生索方，并证明中方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包括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并阻碍这些国家日常的合法活动和运作。作为美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继续做，不仅是捍卫我们的盟国菲律宾，当然我们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但为了支持所有南海生索方，支持东盟和东南亚的声音，呼吁国际法继续在这片极具重要的水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已在本届政府执政的过去一年左右为此奠定基础，但对于下一届政府来说，继续这样做将至关重要。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孙亚的技术合作。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盟发表声明指出，希望韩国根据宪法迅速有序地解决政治危机。德国媒体对法国总统任命贝鲁担任新总理表示关注，有的媒体说在议会席位中不拥有多数的他似乎无法将法国议会中分裂的阵营团结起来。法属的马约岛14日上午遭受自1934年来以来最猛烈、最具破坏性的气旋，很多用铁皮做的房顶被掀翻，电线杆被吹断，树木连根拔起，上万个家庭没有电用。美国开始从冲绳撤走海军陆战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林兰编播的今日欧洲。
听众朋友，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叙利亚民众在国内外竞相庆祝，窃喜窃忧中关注国家不确定的未来之际，欧洲国家有关接待叙利亚难民的讨论已经再次升温。11个欧洲国家宣布暂停对叙利亚难民的庇护申请，甚至开始讨论遣返计划，引发关注。据法新社报道，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不到两天，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英国、瑞士和荷兰等欧洲国家政府就决定暂停叙利亚人的避难申请。此后，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入口国家意大利和希腊也紧随其后，在周二稍晚和周三宣布暂停受理叙利亚人的难民庇护申请。希腊保守派政府移民部长帕纳吉奥多普洛斯周三向媒体表示说，暂时冻结对叙利亚人庇护申请的所有程序，直到我们能够对阿萨德被推翻之后叙利亚新的政治局势做出评估。在法国，负责申请避难申请的机构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叙利亚的局势，并强调这可能导致法国暂时终止对于某些叙利亚国民申请避难的决定，具体的情况将取决于他们提出申请的理由。德国是欧盟接受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国家，目前有近100万叙利亚人生活在德国。周一，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舍表示，暂停对叙利亚难民申请的决定是根据叙利亚局势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大马士革目前的动荡局势所做出的。费舍称，许多自2015至2016年难民危机以来，在德国寻求避难的叙利亚人终于重新燃起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希望。 尽管如此，他也强调，目前叙利亚的具体回归条件尚不可预测，因为当地局势仍然非常混乱。这一政策调整主要是针对正在审查的庇护申请，而对已经获得的个案暂时未受影响。然而，一些德国部分政界人士已经在提出出台激励措施，如提供包机服务和经济补助等，鼓励难民自愿返回叙利亚。同时，一些机构呼吁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难民返回叙利亚的重建问题。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内政部长卡纳尔宣布启动遣返和驱逐叙利亚难民计划，暂停对庇护申请的审查，同时对已经获得的个案进行重新评估。这项政策调整预计将影响到约7300个庇护申请，以及10万名叙利亚难民中的大部分家庭团聚申请。英国内政部周一也宣布，由于阿萨德政府的下台，暂停处理叙利亚难民的申请庇护，以便评估局势变化。根据英国议会下院公布的数据，从2011年到2021年，近31000名叙利亚人在英国得到庇护，2023年有超过3000名叙利亚人申请在英国避难，较前一年减少了 22%。内政部称，这一趋势反映了申请人数的下降。其他的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挪威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这些国家指出，由于叙利亚局势当前仍然不明，暂停庇护申请是为了确保政策决策的谨慎性。叙利亚局势的突变是否足以让欧洲国家做出这些调整？一位流亡的叙利亚难民目前居住在瑞典的奥马尔，在接受法广采访中这样表示说：
我相信很多极右翼政党会利用当前形势，试图推动难民返回叙利亚。但阿萨德政权垮台并不意味着人们现在安全返回叙利亚。叙利亚仍处于非常不稳定和敏感的阶段，大多数人现在返回仍然是不安全的，因此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在确保具备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再将他们送回去。国际社会多年来让我们感到失望，独裁者杀害人民，无数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换来的只有国际社会的沉默，而他们多年来还在不断抱怨难民问题。现在如果他们能够帮助叙利亚获得自由与民主，难民很快就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回到他们热爱的自己的国家。
法新社报道，暂停受理叙利亚难民申请的决定是在近期欧洲极右势力政党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做出的。各国极右势力对于难民和移民政策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奥地利极右政党在最近选举中获得显著优势，其政策主张直接影响了奥地利政府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同样，德国的保守派阵营也加大了对执政联盟的压力，要求对叙利亚难民政策进行重新评估。法国极右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则呼吁加强边境管控，强调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为遣返难民创造了条件。曾担任法国难民和无国籍人士保护办公室主任的帕斯卡尔·布莱斯就此向法广表示，
现在欧洲主要应该做的是分享叙利亚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感受那些失踪者家人的痛苦与希望，协助叙利亚走向自由之路。尽管仍然存在极端伊斯兰主义的风险，而对于一些欧洲国家和机构出于技术原因决定暂停一段时间受理庇护申请，因为局势在不断变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势力，尤其是极右翼势力，利用这一点重新掀起对移民的排斥。
布莱斯表示，当然欧洲人必须要确保边境的安全和难民庇护政策的有序组织，但他认为现在尤为重要的应该是尽一切努力确保叙利亚人重新获得的自由能够持续下去。他说，
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安全， 如果在十年前，我们在叙利亚能够通过支持其民主运动来避免这些可怕的屠杀与内战，我们现如今就不会有极端伊斯兰威胁的存在。因此，是的，支持叙利亚人实现对自由的渴望符合欧洲的利益，这意味着支持叙利亚的重建与外交。当然，前提是叙利亚政权承诺尊重少数民族权益、妇女权利和民主原则。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戒，我们还必须对恐怖主义威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来自这个地区，已经袭击了欧洲。但今天我们需要支持并和那些来到欧洲的叙利亚人共同生活，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选择以及叙利亚的前景自由选择是否回国。
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该国已有超过一半人口逃离家园，总共达到1300万人，其中约有600万难民逃亡到国外，大多数被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等邻国收容，但也有相当数量难民逃往欧洲。德国是欧盟接收叙利亚难民最多的国家，接收总数近80万人，瑞典位居第二。在欧盟成员国中，叙利亚难民的庇护申请目前仍然居于各国难民申请的首位。据欧盟庇护机构周三公布的数据，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超过10万多流亡在欧洲的叙利亚人庇护申请正在等待处理。截止到10月底，等待初审的申请超过 10.82 万份，数量在一年内减少了 6%。 该机构称，申请处理速度的加快使得今年1至10月间有 12.85 万名叙利亚人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国际保护，其中约28%，近 3.55 万人获得了难民身份。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虽然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已有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返回，但包括在叙利亚国内仍有数十万人在流亡，他们需要得到保护和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周三强调，应保持必要的耐心和警惕。他表示，期望叙利亚的形势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最终能够让叙利亚人自愿、安全和可持续的返回。对于一些欧洲国家暂停叙利亚难民的庇护申请，欧盟移民专员布伦纳周四在欧盟理事会结束之后呼吁，各国为叙利亚人自愿返回祖国提供便利，包括向他们提供经济激励。但是他同时也强调，鉴于叙利亚局势的不稳定，目前不可能强制遣返叙利亚人。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土耳其周一表示将重新开放该国东南部比邻叙利亚的过境口岸，以方便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在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理阿尔巴希尔在被任命之后的讲话中曾表示，其首要的目标之一是让数百万身处国外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欧洲专题由林兰编播，感谢布林的录音配置和班诺瓦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十七课。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ai 32 ans, je viens du Maroc.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aime me balader sur les bords de Seine parce que ça me rappelle de l'ambiance au Maroc et je voudrais savoir l'importance de la Seine à Paris.
纳比勒来自摩洛哥，在巴黎已生活一年半，他就像大部分巴黎人一样喜欢沿塞纳河散步。今天我们将乘坐水上巴士畅游塞纳河。 Bonjour Nabil.
Bonjour.
Toi, tu connais le bateau bus?
Oui, je le connais de vue en fait, pas jamais essayé.
On va prendre les billets?
Oui, bien sûr.
Nabil 竟然从来没有乘坐过水上巴士 le bateau bus，也没坐过大名鼎鼎的苍蝇船 Bateau Mouche， 太落伍了，赶紧补救一下，先去买票。
Bonjour. Je voudrais trois tickets réduits avec passe navigo.
D'accord, vous avez les passe navigo avec vous?
Oui.
Voilà pour vous.
Merci beaucoup.
Je m'attends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D'accord, merci.
Je vous en prie, bonne journée.
船票15欧元一张，全天有效。如果你有巴黎公交月票 Bus Navigo， 你还可以享受减价船票9欧元一张。Le bateau bus 是巴黎水上公共交通工具，一张票可多次上下船。与观光游船不同的是，船上没有导游服务。我们今天特邀 Axel Garlier 做我们的导游。Bonjour Axel.
Bonjour.
Bonjour, c'est Nabil.
Enchanté.
Vous allez bien?
Ça va très bien.
On va se mettre dans la queue?
Oui.
Axel 是 Paris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这份杂志专门为人们挖掘巴黎鲜为人知的去处，提供观光绝佳方案。Les Bons Plans. Allez, on monte dans le bateau.
Prochaine arrêt, Saint-Germain-des-Prés. Next stop, Saint-Germain-des-Prés. Proximement pour la reste, Saint-Germain-des-Prés.
Axel, est-ce que vous conseillez le bateau bus pour visiter la Seine ?
Oui, alors c'est vrai que le bateau bus peut être un bon moyen de transport pour aller notamment, par exemple, de Notre-Dame à la Tour Eiffel, en passant par des arrêts comme le Louvre, le Musée d'Orsay, le Grand Palais, les Invalides. Donc ça permet quand même d'avoir un très très beau panorama des plus beaux monuments parisiens.
其实乘坐巴黎水上巴士能让游客沿着塞纳河看尽巴黎的名胜古迹，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
Paris est divisé en deux parties par la Seine et comment on appelle chaque partie?
Alors en fait, il faut prendre dans le sens est-ouest. Donc quand on vient dans ce sens-là, la partie au nord qui est à notre droite, c'est la rive droite, et la partie au sud qui est à notre gauche, c'est la rive gauche.Tout simplement.
D'accord.
Alors historiquement, la rive droite est plus commerciale, économique, fashion, et la rive gauche est plus intellectuelle, artistique. Aujourd'hui, la tendance est un peu inversée. Alors la rive droite, c'est plus populaire, bobo, et la rive gauche, plus bourgeois, plus aisé.
Seine 河以南称左岸 rive gauche， 曾是巴黎传统的艺术和学术区。Seine 河以北称右岸 rive droite。是传统的商业时尚富人区，不过这种趋势已经发生逆转，今天的富人区正在左移，右岸更充满艺术活力。
Il y a combien de ponts sur la Seine et ils datent de quelle époque ?
Alors, il y a 37 ponts à Paris. Donc, en fait, ils n'ont pas été construits au même moment. Le plus vieux, en fait, c'est le pont Neuf, qui date de 1604, donc qui a plus de 400 ans. Et le plus récent, c'est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qui est vers la 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 et qui date de 2006.
Seine-à-Hersang, 目前共有37座桥。最新建的一座是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最老的一座始建于16世纪亨利四世时代的新桥 Le Pont Neuf，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两个多世纪前新桥上是有民居的。
Prochaine arrêt Notre-Dame de Paris. Next stop Notre-Dame of Paris.
Et on arrive donc sur l'île de la Cité, qui en fait est vraiment l'origine de Paris, là où les Gaulois et les Romains se sont installés parce que c'était une défense naturelle d'être sur une île entourée d'eau.Donc c'est vraiment le cœur historique de Paris.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je pense.
Exactement,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西岱岛 l'île de la Cité, 是巴黎的历史发祥地。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伫立在这里。
Jusqu'au XIIIe siècle, Paris, ce n'était que l'île de la Cité. Donc en fait, ça commençait à l'est, à la Tournelle, et ça finissait à l'ouest, au square du Vergalan. C'est tout.
巴黎城从13世纪开始以西岱岛为中心，先向塞纳河左岸拓展，后延伸到右岸。
On vient de quitter Notre-Dame. Alors Nabi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la vue depuis le bateau bus?
C'est une vue magnifique parce qu'on voit presque tous les monuments de Paris, on voit tout. C'était vraiment trop bien.
在塞纳河上能清楚地看到两岸的历史建筑，看到岸上人来人往的生活画面，看到人们沿着河堤悠闲地散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发表声明指出，希望韩国根据宪法 迅速有序地解决政治危机。德国媒体对法国总统任命贝鲁担任新总理表示关注，有的媒体认为在议会席位中不拥有多数的他似乎无法将法国议会中分裂的阵营团结起来。法属马约岛14日上午遭受自1934年以来最猛烈最具破坏性的气旋，很多用铁皮做的房顶被掀翻，电线杆被吹断，树木连根拔起，上万个家庭没有电用。美国开始从冲绳撤走海军陆战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